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啲信息，叫做从一极到两行。从一极到两行是传道书的第四篇的信息，经文六章一到七章22节。我睇引言，这也是实用主义。好多人以为信仰，特别是所谓正统信仰同埋实用这两个字眼呢，总是拉唔埋烂嘅。因为实用呢，总是令人諗到嗰啲现世啊、短视啊、功利啊、鄙俗啊呢啲负面嘅嘢。而信仰呢，就是长久啦、永恒啦、理想啦、崇高啊呢啲，即係好正面嘅嘢。两者係完全唔同嘅。换句话讲，就是讲求实用嘅人呢，一定係冇乜信仰嘅。讲求信仰的人呢，也都一定不好理那些东西是不是实用的。不过呢，即只要大家即动态一点、立体一点去看的话呢，就知道呢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是没有那么简单。第一，讲求实用的人呢，其实是有信仰的。有什么信仰啊？表面讲，他们信仰的就是实用，他们信实用。即是说只要有用或者实用，他们就觉得那些是好的了。那这个就是他的信仰。不过事实呢又唔止咁简单添，因为讲求信仰嗰啲人呢都可以一样系好实用㗎喎。下一点就讲啦，第二点。讲求信仰嘅人其实都可以好讲实用嘅。首先就为咗传达或者实践佢哋嘅信仰呢，佢哋可以好权宜好多即係变通㗎。所谓即係用猪般嘅方法，用得嘅佢都用嘅。咁其实都系实用主义嚟㗎喎。唔单系咁，有信仰的人，他们崇尚的那些长远的理想啊，那些永恒的盼望啊，这样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是觉得很切身很实用的东西来的，那其实都是实用主义啊。总结就是刚才讲的两点，结论很简单，就是所有讲信仰的人都讲实用，所有讲实用的人呢其实都讲信仰的。他们真正的分别呢，就是他们所信仰的那些实用的东西是不同，或者他们觉得实用的信仰是不同啊，是咁嘅分别啫。即係话你信就呢样实用，我就信嗰样先至实用。咁先即係呢个只係即係先至佢嘅分别。因为冇人呢会真心实意去做嗰啲佢认为冇用嘅嘢㗎，係唔会㗎。亦都冇人会真心实意去做嗰啲佢唔信嘅嘢㗎，唔会咁㗎。即係被逼嗰啲例外啦。但佢唔会真係想做啲佢唔信嘅嘢，佢觉得冇用嘅嘢，係唔会咁㗎。人只会做佢认为有用嘅嘢，只会做佢觉得可信嘅嘢。呢个人性好起码嘅一个特色嚟。所以一切人都讲究实用嘅，亦都同时系讲究信仰嘅。我哋话呢个人讲信仰，嗰、那个人讲实用呢，咁系喺用语系用词上面一个好严重嘅失误嚟嘅。你睇下传道者，佢全讲日光之上嘅真理，比如话上帝喺度掌管住全局，呢个自然都系个信仰，但都是很实用，因为这样的信仰对于实际人生的即有十足的安顿和指导的作用，很实用的。传道者又说，即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的人间真相，教人呢就随遇而安地去应对世事的变化，那自然都是很实用。不过亦都是信仰来的，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信，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洞见或者接受这样的教导的。如果你不信，你是不会这样做，这样跟着去的。所谓信仰和实用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你如果有这种版本的信仰，你就一定会追求这种版本的实用。你有这样的信仰，就有这样的实用观念，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不要误信流言，就以为圣经真理同埋即或者基督信仰呢係淨係讲信仰而唔讲实用嘅。完全唔係咁㗎。嗰啲係乱噏㗎。嗰啲人以为即係基督信仰係讲信仰唔讲实用嘅，呢个完全大错特错嘅观念。事实上面圣经真理同埋基督信仰讲嘅係最高境界嘅实用主义。是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因为他们传达的那个信仰是一切信仰里面最实用的那种来的，是最实用的信仰，对来世固然是实用，对今生亦都非常实用。今天我就会透过讲解传道书六章一到七章22节，告诉大家听传道者的信息是几咁实用，实用到可以贯通人间和天上，现世去到永恒。传道者的这种实用主义呢，就文雅一点的讲法呢，我叫它做一极两行。一极两行粗鄙一点的讲法呢，就叫做一个目的地两条腿走路。一个目的地两条腿走路，你看看下面我怎么讲。 第一点啊，唔好忘记咧，我哋嘅信仰平台日光之下，唔好忘记我哋嘅信仰平台系日光之下。嗱、啊，呢一节讲到嘅咧，仍未系呢一篇讲章嘅主体嚟嘅、啊，不过又唔只系引言，有一个好重要嘅所谓背景或者系平台，一个平台，乜嘢平台呢？就下面讲到嘅一极两行，一个目的地两条腿走路嘅嗰个信息嘅，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前设嚟嘅。啊，有咩前设啊？嗱，下面先讲，我哋而家先睇睇第六章系一个乜嘢嘅平台嚟嘅先。嗱，传道书第六章系好好解嘅经文，亦都系最唔好解嘅经文。嗱，因为大同小异嘅内容、信息，甚至系就字眼咧，喺前面五章里面几乎全部出现过晒噶啦。嗱，我喺笔记嗰度啊。就俾咗嗰個簡表俾大家，大家可以對照一下。我簡單講講算啦。第六章，譬如六章一至二節嗰度咁講嘛。我見日光之下中大禍患啊，有啲人咧就上帝俾佢好多嘢，但上帝又令佢食唔到，反而俾啲外人食咗佢啊，咁就虛空啦。咁你睇翻前面二章廿一節咪咁上下啦。佢話有啲人勞碌得嚟嘅嘢，佢留俾即嗰啲未曾勞碌嘅後人嚟到遺訓，咁又係虛空。自己努力的成果留给那些没有努力过的外人或者后人，意思就差不多。好，六章三节他就说，人如果有一百个仔，有很多很多即寿数、啊、年日甚多，不过就不享福，又得不到好好埋葬，这样讲的上来呢，唉，就不如呢就比那些未到期就落了的胎还衰、啊、那些未出过世的还好一点。这个跟前面四章二至三节就差不多了。那里传道者说，我以为那些未出世的就即係嗰啲未見過日光之下嗰啲惡事嘅人咧，就比前面嗰啲人仲好啲。嗱，因為人生際遇嗰啲嘅困苦，而寧願就係個未出世嘅 BB 仲好啲嘅。咁意思就係差唔多。六章七節，人勞碌都為口福，心裏又唔知足。第九節，眼睛看嘅比心裏妄想嘅倒好，即係話即係你諗咁多做乜啊？你知足啦。咁呢個講法同前面四章六到八節嘅啊，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暴風啊。八節講到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呢度講到嘅做人唔知足，唔知道停，勞碌成世連享受都唔識嘅嗱，那個意思又差唔多嘅啫。六章十節，先前所有嘅早要起了名，即係定咗局咁解，並知道咧人記齊曬咩東西啫咁樣啊，佢都唔能夠與嗰個同佢力大嘅相爭。咁、啊、做咁多嘢有咩益处呢？咁、啊、呢个同前面一章十五节同埋三章十四节嗰度讲到弯曲嘅唔能够变直，缺少嘅唔能够足数。三章十四节话，我知道上帝一世所做嘅都必永存，冇得加又冇得减嘅。意思就话日光之下人力系冇办法改变天意嘅。咁意思又系差唔多。到六章十二节，人一生虚度嘅年日好似影咁样啊。咁之后做咗啲咩嘢有咩益处呢？咁前面至啦，五章十五節嗰度又話佢赤身出咗母胎，點樣赤身嚟又赤身去，佢勞碌嘅乜嘢都帶唔走。嗱，呢度講到日光之下，人一生嘅作為到佢死咗之後都係白做一場，意思又係大同小異。嗱，我話第六章好解咧，因為類似嘅經文前面五章講過曬㗎啦，解過曬㗎啦，照抄咪得咯，咁咪好解咯。但我話六章唔好解係因為唔明白點解咁類似嘅內容、信息甚至文字要重複出現咧，咁冇新意咧。啊！以後嗰幾章咧，後面嗰幾章第七章都仲有少少新意喎，但第六章就乜都冇嘅，完全係重複翻上邊即係前面一到五章講過曬嘅嘢，似乎係冇乜存在嘅必要㗎。要啲章嚟做咩啊？你試下，你唔要咗成章嘢，傳道書冇少到乜嘢㗎？原嚟咧呢一章嘅存在有一個好大嘅作用㗎，就係、是、請你唔好忘記，唔好忘記。雖然經過咗傳道書一到五章。天上人间所有重要的信息啊、事理啊，你都听过晒啦。不过事实上面咧，你系却系全部都即系冇离开过呢个虚空嘅虚空嘅人间，呢、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嘅世界。你并冇得到，你更加冇得到乜嘢解脱啊！第六章咁扫兴咁样重提旧事。正正就是要體驗這個日光之下無新事這樣的悲悲慘慘的人間真相，告訴你聽，你沒有超升到啊，你仍然被重重禁錮在日光之下這個生活平台裡面。那當然了，傳道書也不時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天上的事，是啊，傳道書說很多這些，不過同樣重要的他也不時地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人間的事，不要忘記你還在這個世界。 传道者唔系要我哋忘记信仰，佢系叫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嘅信仰，所以要实践落脚嘅就系呢一个人间平台，就系呢度啦。架空咗呢个人间平台，讲啲四平八稳或者天花乱坠嘅大道理，望落去就好虔诚，其实十足十嘅伪善。传道者佢用佢嘅智慧同埋悲情，足足用咗一章圣经，就系、是、第六章，嚟到提醒我哋唔好忘记呢个人间平台，唔好忘记呢个人间平台。基督信仰断唔系用嚟改造世界嘅，呢啲系嗰啲人本主义者嘅异端嘅讲法。亦都唔係要將個世界改造到呢宜於基督信仰，即係適宜於信啦，然後先要大搖大擺話，大搖大擺咁話我嚟信耶穌啦，嚟遵行啦乜嘢。基督徒終此一生佢都必須去知明認明，佢只能夠活喺呢個相當不宜於基督信仰嘅世界裏面，佢只能夠活喺呢個相當不宜於基督信仰嘅世界裏面，並且就喺咁樣一個不利嘅人間平台上面跌跌撞撞咁、曲曲折折咁樣、左搖右擺咁樣去踐行基督信仰，到老到死。嗱好啦，奠基係基督，就喺呢、這個即係傳道書第六章再三提醒我哋嘅人間平台，基督徒嘅信仰之路又應該點樣走落去呢？原来下面的第七章一到廿二节，传道者就很概括性、很总括性地告诉我们，这条信仰的路呢是有一个很实用的走法，很实用的走法，就是从一极到两行。从一极到两行，我先讲什么叫一极。第一、下面第二点，定睛于一极。定睛于一极，什么是一极呢？原来一条路点样走法呢，好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你的目的地，即是你究竟想去哪里。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一极，你究竟去哪里呢？那个去哪里那个就是个极。对于人来讲，他的一极是什么呢？他终其一生会走向或者应该走向哪个极限呢？留意大家看到我又说会，也都又说应该，那你就知道这个一极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来的。你要睇得立體啲，立體啲。首先，傳道者點明喺日光之下，人最明顯嘅一極就係肉身嘅死亡，肉身嘅死亡就係佢嘅一極。七章一節到二節，名譽強如美好嘅膏油，人死嘅日子勝過人生嘅日子，往遭喪嘅家去，強如往宴樂嘅家去，因為死係眾人嘅結局。活人也必或者应该将这事放在心上面。嗱，呢一句死是众人的结局，就将呢个一极就讲得清楚明白，无可遁形，你冇得话唔系啦。但系人应该点样面对呢个必有一死嘅一极呢？我哋睇传道者嘅上下文咧嘅一啲讲法，就好容易有时会有啲误会误解传道者咧系提出某种人死如灯灭啊，或者一了百了咁样嘅讲法。事实一定不是这样，传道者只是在某个层次上面，某个层次上面去讲到呢，肉身的死亡是人类参与日光之下的人间事务和享受现世福乐的极限。肉身死亡是会带来这一种的极限，但他并不是认为呢肉身死亡就是这个一极的全部内容。传道者没有这样讲过，因为传道者更加强调人是会有不会随肉身死亡而消失的灵魂，人是有灵魂，死之后仍然在这里，而死后还有就是上帝而来的审判，还有审判。所以传道书即对于人的一极那个整体的理解呢，就刚刚和这个希伯来书九章27节的讲法是完全一致吻合，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必经的生命的路。传道书表面很稀奇古怪，好像看到有些偏门甚至有些邪气，但是它里面核心的神学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统的。肉身的死亡只是人在日光之下的一极来的，但个古仔未完噶，因为日光之上，佢仲有要接受神嘅审问，并且决定佢嘅永远归宿嘅嗰个一极，即系我哋惯常所讲嗰啲永生嘅问题，嗰度仲有嘢，仲有下文噶。所以 點樣立體咁樣去面對呢個整全嘅一極，就成為生命裏面嘅大學問，生命嘅大學問，亦都係傳道者嘅智慧，即係之真為大智慧，而唔係嗰啲泛泛嘅乜嘢處世格言嘅原因，佢真係大智慧，唔係求求其其教你點樣做下人。因住即係有日光之下嘅呢個一極，即係肉身嘅死亡，同埋由呢個死亡而帶嚟人終必會同一切嘅人間事務同埋享樂嘅永別。傳道者就講出咗某種唔好執著糾纏喺人間嘅是非得失，同埋咧不如及時行樂啊，咁呢啲咁嘅講法。但係與之同時，又因為日光之上嘅一極嘅存在，有力有因，有日光之上嘅又有一極。上帝嘅審問就係神嘅審問，並且正正由其而嚟嘅嗰個人嘅永遠嘅結局。傳道者又教我哋要好好咁樣掌握同埋管理今生，啊，等你好可以面對將你神嘅審問。嗱，你呢度咧，或者有人會問啦，嗱，日光之下又有一極，日光之上又有一極，咁咪兩極咯，二極咯，兩極咯。嗱，我嘅答案就係咁樣。呢兩者是密不可分，只不過是同一個極、同一個極的兩個步驟嚟啫。希伯來書話：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絕對不是講人有兩個結局啊嘛。佢唔係講兩個結局，一個咧就是今生你會死，一個就死咗之後有審判，有兩個結局，唔係咁啊。經文嘅真嘅意思只係話，人係只有一個結局，一個極，一個終極，就是佢被上帝審判之後嗰個永遠歸屬。至於嗰個一死同埋死後審判，只係邁向呢個最終結局嘅嗰個必經嘅門檻，必經嘅門檻嚟嘅。簡單嚟講，人嘅肉身死亡、死後嘅審判同埋佢永遠嘅歸宿，就係構成人嘅一極，就係佢嘅最終嘅結局嘅三個必然嘅構成部分。所以唔係三極，唔係三樣嘢，而係一極係一樣嘢嘅三個層次或者步驟。有少數人當然啦，係唔使經過肉身死亡，譬如以諾啦。以利亞或者主翻嚟時候嗰啲仍然在世嘅人，咁嗰啲係例外，嗰啲係例外。常規仍然係有三個咁樣嘅層次同埋步驟，構成人嘅一極。又順帶講，嗱，坊間有啲講法，總好喜歡咧將傳道書咧定性為一本咧專講例外、專講反常嘅書，然後之意就係話傳道書嘅信息只係針對嗰啲即係非一般嘅情況嚟到講嘅啫，係針對啲非一般嘅情況嚟到講。再言下之意呢，就是傳道書是一本偏滿之作，他講埋啲偏滿嘢，即係話基本上可以唔理佢嘅，可以唔理佢嘅，擺埋一邊得㗎啦，偏滿嘢嚟嘅。事實係啱啱相反，傳道書講嘅正正係人生同埋信裏面最常嘅常情、最常嘅常理。傳道書講嘅嘢係最平常、最平常嘅嘢嚟㗎。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有乜嘢比呢个更正常嘅嘢？老实讲，圣经书卷里面倒没有边卷书啊，你见唔到边几卷书啊？好似传道书咁样，将呢一个命定啊，呢个定命，呢个人嘅定命啊，系讲到咁露骨、咁淋漓尽致噶。嗱，我要强调，一个人如果连呢个定命，人人都会死，死后有审判，佢都唔知道、唔了解或者唔重视，就唔好讲乜嘢福音。唔能够充分咁掌握传道书嘅悲观，就唔好讲福音书嘅乐观。嗱，言归正传，点样应对日光之下嗰一重嘅一极呢？肉身嘅死亡呢？嗱，传道者讲咗好多啦，我之前都讲过好多，而家系时候讲一讲，咁点样应对日光之上嘅嗰一重一极呢？就是、上帝嘅审问，点样应对佢呢？我睇第七章啦，七章一到二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什么是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呢？这句经文一定要扣住下面那句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一起理解，那才不会有误会的。佢嘅意思係生前靠啲膏油或啲香水咁樣啊嚟到馨香咧，就不如死後咧就憑著呢個名譽嚟到馨香啦。嗱，不過大家要留心喎，傳道者講緊嘅唔係叫我哋睇重名譽嘅問題喎，因為呢個係個比喻嚟嘅咋，係個比喻咋，佢唔係真係想講嗰樣嘢嘅。佢嘅突顯嘅唔係有名譽就好過冇名譽咁樣啊，唔係講緊呢啲嘢。佢係話 佢話有某啲嘢咧，某啲嘢要喺死咗之後先至會顯出佢嗰個重要性出嚟嘅呢個事實。講多次，佢要話俾我聽嘅唔係名譽重唔重要，佢唔係講緊名譽啊，佢話有啲嘢，嗰啲嘢咧係要到死咗先至會顯明出嚟嘅呢個即係重要嘅事實。呢樣係乜嘢啊？呢樣就係貫穿喺傳道書裏面明示暗示咗好多次嘅死後審判。死後審判呢、這個審判嘅效果咧，係你生前係唔出嘅，係你生前啊呢、這個審判同埋呢個審判嘅效果咧，係你生前係唔會明顯嘅，甚至連你自己同埋你身邊嘅人咧都唔感覺到佢存在添嘅。但到你死咗之後咧，佢就現身嘅，佢就現身嘅。並且佢的重要性會壓到你生前冚唪唥嘅嘢，呢個就是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的意思。原來肉身的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一個遠為重要的新開始，死亡是一個新開始。所以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這裡說宴樂你又不要將它解做什麼花天酒地，不是那些東西，而是講緊遭逢啲喜慶事件。什麼喜慶啊？不外乎就是婚嫁生仔啊，那些咁嘅嘢咯。多數是跟什麼？跟出生啊，跟生育有關的。即是總是即依乎那個生就是喜，死就是悲的這樣的人間俗套。不過傳道者就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死其實都是他的生來的，是他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新生，比起慣常講的生呢更加重要，甚至重要到一個地步，為了預備死亡，即是迎接這個第二次的生，必要時可以放輕甚至犧牲今生。第三、第四節，憂愁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中必使心喜樂，智慧人的心往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呢在快樂之家。又記得這個是個比喻啊，這個比喻你總不可以由朝到晚成日去找個喪家，找頭喪家同人一起在喊，不可能這樣。而且按照傳道書的 整體的教訓，也都沒有任何叫我們由朝到晚去齋戒沐浴啊、愁眉苦臉啊這樣的教導，沒有這樣的。傳道者的真正意思是叫我們生不忘死，生不忘死，即是你活著的時候總不要忘記自己是個終於有一日要面對一極、面對死亡和審判的普通人的凡人來的。至於所謂智慧人的心往遭喪的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自然也都一樣，不是叫你由朝到晚就哭喪，而是叫你居安思危。總之能夠越早這樣對自己終必一死、終必要面對審判的事實有覺悟的人，咁就係越有智慧。呢個傳道者好發人心性嘅大提醒。下面幾節裏面嗰啲凡係提到智慧嘅嘢呢，你都要從呢個方面去理解佢。我睇第五節，聽智慧人的責備，強如聽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聲好像窩下燒荊棘的爆聲，這也是虛空。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全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啊，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今日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这样你敢问，你就没有智慧，不是出于智慧。经文里面出现很多描写智慧的字眼，但这一段不是一段泛泛的什么智慧论啊，比如教你怎样待人处世那些东西，不是讲那些东西。你扣返住上下文，呢度讲嘅智慧必然都係讲緊洞悉人生极限嘅嗰种嘅终极智慧。事情嘅终局强如事情嘅起头，就再一次铿锵有力咁提醒我哋必须好好预备面对自己嘅嗰个一极，亦即係话自己嗰个终局。至于话唔好话你先前嘅日子好过而家嘅日子，嗱个义理係一样嘅啫，就係话俾你听个故仔未完呀，故事未完你就不要妄下定论。而且事情的终局那个结局不单止强于事情的起头，还强于任何一个中间阶段。你如果有智慧，你就不单止要看得更远，还要看到最远。 總而言之，人活着的當下，卻能夠早早地去顧慮到自己的一極，他的肉身死亡、死後審判和永遠歸屬，那就是大智慧，那就是大智慧。好了，搞到現在滿腦都是一極，又死亡、啊、審判、啊、永生、啊、整腦都是這些東西。但是現在怎樣活下去嘛，怎樣活下去才是問題、啊，還要即活在這個這麼不理想的生活平台上面、啊、怎樣活下去，怎樣信下去呢？即這樣講來講去，又不是、欸、不是又回到那條即教條主義、啊、敬虔主義那條老路上面去，你說來說去不是又是死亡、啊、審判、永生那些東西一樣。放心、啊、傳道者不會是這樣級數的，傳道者不會是這樣級數的東西。他沒有因為說呢、啊、人人足有一死，於是叫你遲多份工啦、啊、走去全時間侍奉，不要浪費時間在那些今生沒用的東西的俗務上面樣、啊、他都亦都沒有說到、啊、死後且有審判、啊、你就小心、啊、由朝到晚就一絲不苟、啊、戰戰兢兢地做聖人、啊、你千萬不要有半步行差踏錯、啊、上小心上帝整死你樣，沒有這樣東西在傳道書裡頭，你完全看不到這類這樣的教條主義、啊、或者敬虔主義的影子的，你看不到的。那些咁嘅講法咧，就算帶住啲所謂基督教包裝，其實冚唪唥都係按一般嘅宗教邏輯推論出嚟嗰啲產品嚟嘅啫。啊，傳道者嘅信仰邏輯唔係咁樣噶，係完全另類嘅一回事。點另類法？你睇跟住落嚟嗰一節，第三節，由人於兩行，由人於兩行。嗱，按照一般嘅宗教邏輯，你捉住咗個所謂一極。啊，那個即係死亡啊、審判啊、永生，你捉緊曬呢啲所謂信仰前提之後，好自然咧就會推論出啊修道主義啊、敬虔主義啊嗰啲咁樣嘅信仰或者生活模式出嚟。因為既然一極係最緊要，甚至係唯一緊要嘅嘢，咁樣當然咧就要嗰個十足敬虔嘅生活嚟到預備進入嗰個一極啊嘛。嗱、啊，傳道者。理論上咧，佢唔係反對咁嘅講法。理論上，佢並唔係話反對咁嘅講法。不過傳道者喺高舉預備一生迎見一極嘅呢個崇高嘅信仰理想嘅同時咧，佢卻比一切嘅嗰啲所謂宗教家更加講求實用，講求實用。因為傳道者佢所深深知道並予以極大同情嘅，就係芸芸眾生並不曾離地半寸。他们终其一生都必须生活在这个破破烂烂苦罪纠缠的人间平台里面，再崇高伟大的信仰理想都只能落实在这个这么低下鄙俗的世界里面。于是参明一极的真理固然需要大智慧，但怎样在这个这么不堪的人间平台里面 去活出信仰，所需要的是更大的大智慧。这种智慧我就称它为由人于两行，游刃於兩行。嗱，游刃係個典故嚟嘅，啊咁出自莊子嗰啲，你有興趣自己望，自己睇睇。啊，但係定睛於一極呢個智慧，點樣又會產生出游刃於兩行呢個智慧咧？呢、這個智慧咧？嗱，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傳道者個腦係點轉嘅，佢點諗嘢嘅。嗱，傳道者嘅邏輯其實都係好簡單啫，就正正因為已經捉緊咗一極，捉緊咗一極。所以對人間的一切呢，你反而就不用過分執着了、啊、你就反而不用過分執着，而且不只是不需要執着那些一時間的功名富貴啊、成敗得失、啊、就連一般講的那些是非對錯的觀念，以至一些泛泛的成規啊、戒律的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擺得輕鬆一點，放得輕一點。總之就是最終去到一極，去到那個一極就可以了、啊、中間的東西呢有時就不得不馬虎少少啦，馬虎少少。嗱咁嘅講法咧，好似好驚人咁樣，甚至乎有啲離經半道。嗱，一定係嗰啲即係某啲牧師同埋學者所不齒嘅，我真係搞錯咁啊咁嘢。但你即係你諗真啲，咁不過係為咗求實用，求實用啊！你記得，我哋唔係喺冷氣辦公室裏面講信仰啊，啊嗰度可以講到四平八穩啊、天花亂墜啊、完全正統啊、隻字不差乜都得噶。我哋系要喺呢个好恶劣嘅人间平台里边实践信仰，我哋喺一个好恶劣嘅人间平台里边实践信仰，要真正落实而唔系空谈信仰咧，你首先你必须要凭 即係甚深嘅智慧，好大嘅智慧嚟到參明呢個究竟係個乜嘢世界。你要搞清楚而家你究竟係邊個世界度。十一節，智慧和產業並好，而且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益，因為智慧庇護人，好像銀錢即護庇人一樣。唯獨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這就是知識的益處。你要察看上帝的作為，因為上帝少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如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因為上帝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我在虛空之日所見過的。經文裏面又出現大量智慧啊，智慧，但不是空泛地講什麼處世格言，而是參悟人間實相的大智慧。究竟這個是個什麼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人間平台呢？傳道者就是憑這樣的大智慧來告訴我們，這個世界裏面有很多人力改變不到的死局，上帝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有很多很难理解的祸福际遇，如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如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上帝使这两样并列，或者是叫人查不出身后的什么事。几时如祸如福都讲不清楚的，还有很多违背公义甚至违反我们基本信念的事，就是什么？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即是什么？这个世界端不是一个基督教乐园，我哋唔係一個基督教樂園喺度講信仰，呢個係一個講唔清楚嘅世界嚟噶。有啲人或者又以為傳道者講嗰啲都係例外嚟啫，反常嘅，唔係一般或者正常嘅情況嚟嘅，唔使點理佢咁樣。我要話俾大家聽，常定係唔常，常定係非常，就要睇下你攞住嗰把尺究竟有幾長，或者你嗰個尺嘅嗰個 scale 究竟係有幾大。在比較繁華太平的所謂民主社會裏面生活了三五十年的人，總是覺得這個世界天下太平的，希望無限的，就不知道傳道者講到這麼世態炎涼，這麼沒希望的，不是這樣，哪是這樣？其實因為他們那把尺，那把量尺太短的緣故，在打橫來說，他們沒有顧念還有很多在苦罪裏面掙扎著，還有很多人，他根本看不到那些人的需要，那些人的真相。打动来讲，他们都看不到在历史里面延绵不断的那些苦难和罪恶。三五十年的太平算什么东西啊？算什么啊？有什么大不了啊？有什么了不起啊？总之，如果你有大智慧大悲情，你那把量尺够长的话，你文包物语顾念苍生，你饱读历史，你思前想后，你就会知道传道者所讲嗰个其实是正常的人间真相嚟噶，呢个先至系正常啊！咁就正如点啊？你前面有一条公路，你攞住你个仔嗰把间尺，嗰把学生用嗰啲间尺走去度呢度度一下，嗰度度一下，然后就话呢条路好直嘅，呢条系条直路嚟嘅。不过如果你有一把够长嘅尺，够长嘅尺，由路嘅开头拉到去路嘅尾，你一度就知道成条路其实弯弯曲曲噶。你把尺够长，你才看到人间真相。大家再想想，人生一般是七十寒暑，当它是七十寒暑，你活的日子是365乘70，即等于25550日。你有活的日子，你生的日子有25550日，你死的日子只有一日，你就是那日死的，就是那日的。但你总不会就这样说人人都一死呢是个例外的现象，你不会这么说吧。传道者正正是用他的大智慧告诉你，这个例外的那一日，例外的那一日才是你人生里面最正常的那一日。听清楚，例外的这一日才是你人生里面最正常的那一日。所以教你要重视这一日过于其余那25550日。至于什么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泛泛讲好像都是事实。不过你只要把你把尺够长，你把量尺够长，即是说你的标准够高，你对好人的定义不是迪士尼那些卡通那些所谓好人，而是好像屈原，好像岳飞这样的仁人志士。同样你就会发现，好人没有好报才是人间的常规，好人是没有好报的。你觉得有好报，因为你对好人的定义太低了。好了， 明白到我哋活喺一个究竟一个乜嘢嘅世界，点样嘅世界之后，我哋就知道，正正系为咗要让信仰能够落地，落到地，我哋就不得不八节就收火，六节就收火，甚至三节都收火啦。里面真系关键嘅，都系点样捉住个一极，知道边一条先至系不可失嘅底线。其他嗰啲嘢啊，次要嗰啲嘢，你就要知道点样随机应变，能收能放就算啦。嗱，你明白咁样嘅平台咧，嗱下面啲经文就好好解嘅啫，好易解嘅啫。十六十七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请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 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传道者话：唔好行义过分啊！哎呀，唔好咩行恶过分啊！嗱，咁嘅讲法你乍眼睇，唔单止唔符合正统基督教嘅教训，连一般嘅伦理道德嘅标准，譬如咩恐猛杀生成人啊、舍生取义 啊，都好似即系比唔上咁样。嗱，嗰啲即係好有板有眼嘅牧師啊、學者就更加睇唔上眼啦。於是就一係就用盡方法去迴避呢啲經文，甚至有意無意禁止弟兄姊妹睇呢啲聖經。一係就曲曲折折咁解釋呢啲經文，解到咧就唔似字面講得咁偏激或者咁邪氣。譬如話咧，不要行義過分咧，就指你唔好咁律法主義，唔好咁自意自大咁樣。嗱，唔好行惡過分咧，即係唔係話你小惡就做得喎？啊，即係話咧，你唔好目無法紀啊。嗱，咁嘅解釋完全抽離曬啲經文脈絡，亦都抽離咗真實嘅人間，即係我哋嘅信仰平台喺上文上面。傳道者再三提醒我哋，記得我哋係活喺一個無常嘅世界裏面㗎。有義人行義反自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並唔係某啲人講嘅所謂例外嘅現象。嗱，冇錯，善惡到頭終有報。不过那个是到了一极，即是到了人的死亡和被审判之后，才会全幅呈现出来的。日光之下，上帝的审判一日未到，就总是有很多即是含混不清的地方的。断不能够你拿本通书死根，那你就可以生活，可以行事为人的，不行的。世俗人那本通书，就是以为你够恶够奸，那你就生存到了。基督徒嗰本通书就以为你救好人啊，救正义咁样，你就可以通达啦咁样。嗱，世事就唔系咁分明啦。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嗰、那个真嘅意思系话俾我哋听，世俗人嗰本通书咧，你固然唔可以信佢。但系基督徒嗰本通书，譬如话嗰啲咩正规嘅教训，你都要识得活学活用啊，要知时知机啊，唔好死心眼唔转弯啊。传道者亦都话俾你听，行义过分同埋行恶过分，其实都系自请自慰，即系愚昧嘅表现。意思系佢以为自己已经咧，即系通达全局，睇透晒嘢啦，仲咧能够控制埋个结果。啊，咁嘅讲法，咁嘅谂法，其实系太狂妄，太狂妄，一定系即系自取灭亡嘅。啊，大家即系应该记得但以理，但以理。不过好疑心，大家只系留意到佢嗰个咩抗王命啊，跟住咧就继续敬拜耶和华啊。后来俾啲奸人啊打小报告啦，然后咧掟咗落个狮子坑啊，最后奇迹生还，仲加官进爵等等。我谂大家都系记得呢个故仔。于是咧就以为但以理咧就由朝到晚喺度同嗰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咧就过唔去，由朝到晚咧同嗰班异教术士咧喺度大斗法，而且次次咧啊都得到耶和华嘅奇迹保守啊，战无不胜咁样。啊，你认真睇下但以理书。你再通少少，稍稍通知人情世故，你知道但以理究竟处身一个乜嘢嘅平台里面，你就知道呢啲系你自己或者系某啲牧师虚构出嚟嘅讲法，事实完全唔系咁样噶。但以理虽然身为即系巴比伦嘅所谓宗教部长，但肯定佢冇运用佢嘅职权咧去推广犹太教，更加冇直接干涉或者意图消灭巴比伦嘅异教。但以理好知时知机，佢知定噶。对于绝大多数嘅政事咧，佢根本就只眼开只眼闭，尽量唔同人哋过唔去噶。所谓抗王命啊，继续敬拜耶和华。但以理做法其实好低调噶咋，佢只系翻翻自己屋企打开个窗，咁啊照旧咁样向住耶路撒冷敬拜咁啫嘛。佢绝对冇任何激烈抗争嘅行动，更冇号召佢啲同胞起嚟反抗王命冇啊。如果不是那班奸臣打小报告在这里挑拨离间，尼布甲尼撒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但以理这些所谓抗王命的行动，他根本就没有留意都不理。 啊，你就知道但以你即係嗰個低調嘅程度係幾犀利啊！但以你到晚年啊，更加默默無聞噶，處於嗰個隱居嘅狀態，乜嘢都冇做到噶。事實上面，但以你並唔係我哋慣常所諗嘅嗰種咁嘅所謂先知啊，而係更加似一位智者。佢其實好更加似一位智者，一位智者。但以你好知時機嘅。佢知时知机，佢从冇妄想过要喺异教世界里面推行佢嘅信仰，佢冇啊，佢从来冇妄想过喺异教嘅巴比伦嘅世界里面去推行佢嘅犹太教信仰。佢知道佢嘅使命唔系去救世，而系默默咁保存百姓对耶和华嘅信仰，为天国留种，为天国留种，等等嗰一日复国回归回归嘅嗰一日。由今日，大家同樣唔好天真，以為自己會喺個乜嘢基督教世界裏面冇啲咁嘢，嗰啲所謂或者不知所謂嘅基督教國家或者基督教文化，係就假到唔行啊！你踐行真理，你傳揚福音係啱嘅，但你要知道呢個係個乜嘢世界，所以你一定要量力而為。除非你決心殉道，唔係得把口講，你真係諗住死，而上帝亦都真係到時候要你死。如果唔係，你就唔好行義過分。如果不是你就不要行义过分，至于不要行恶过分，好像你给大家做些小恶、啊、做少少嘢不要紧啦。这样的讲法呢也都是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和学者呢就以为万万不可的，怎么可以讲这些这样。但我恳请大家你诚实一点，大家诚实一点，你苦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做过那些小恶，你真的没有做过，譬如搞下人事啊，啊即是拿些便宜啊，讲下大话咁样，你真系冇做过晒啲嘢。喺日光之下，如果事无大小你都执到正，你仲可以生存到今日？我见过太多自称为好讲原则嘅嗰啲人，事实上边咧，佢哋只系讲佢哋想讲或者佢哋在乎嗰啲所谓原则，其他嘢咧冚唪唥都唔理，或者根本睇都睇唔到。你谂下，俄巴底特喺阿哈王同埋耶洗别嘅手下。大卫逃亡去投靠呢个非利士王嘅手下，佢可以完全唔做啲违心嘅小恶咩？佢可以咁啊？乜嘢都顶到实啊？只有嗰啲由朝到晚匿喺个办公室里边空谈信仰嘅神嘅人，嗰啲咁嘅人，先至会忍心去指责佢哋。人生世上就系有咁多无可奈何，一言难尽。但呢个就系人间。这个就是人间，亦都是我们唯一能够真正落实信仰的平台，我们没有其他平台，我们只有这个。这样七节八求不是对信仰马虎，而是出于不想辜负信仰，不想将信仰低贬为虚圆半空的理想，做得一些就得一些，是出自这样的苦心孤诣、啊、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哪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传道者咁通融，教我哋游刃于两行，喺即左右摇摆喺两极之间嚟到权宜行事。不过系为咗实用，实用，让信仰真系落到地，落到人间呀。嗱，事实上面，上帝所求于我哋嘅，亦都唔系理论上嘅完美，而系实践上、实际上嘅遵行。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不是那些将理论讲到十全十美的人，就好像约伯那几个朋友，而是在实际上面，即使是七节八扣这样，但是他毕竟是有诚意、有真心、有努力去践行信仰的那些人，好像但以利，好像俄巴底。你再看一下，我们就更加看到传道者是几咁体贴，亦都几咁实际。十九节，智慧使人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错你，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自己也曾屡次咒错别人。只要大家不是中毒太深，仲有少少幽默感的话，这里人所讲的嘢你不要摆心度啊。嗱，恐怕你聽到你個仆人咒你，因為你知嘅，你自己都成日咁咒人噶啦。嗱，你聽到咁嘅説話，你難道你唔會覺得即係真係會心微笑，或者會心苦笑啊？傳道者叫我哋唔好行義過分， 因为除了外面的时势不容许你这样做之外，你里面的人性都不容许你这样做。因为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世上实在没有。所以你就只当量力而为，不要高言大志。看结语，这不是中庸主义，这不是中庸主义。总结上面讲的东西，我们看到传道者教我们执紧一极，放松两行，就是只要最终那个目标你去得到的话，中间的过程呢就不要死执住某条路线了，容许适度这样呢去左右摇摆这样去，总之去到就算了。这种教导就是我在引言里面所讲的信仰里面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教导就是信仰里面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但你不要误会啊，传道者讲的这条路不是一种中间路线或者中庸之道来的，他不是讲的这些东西。第一，他始终是动态地摇摆的，那不会成为一条凝固的所谓中间路线，不是这样的。第二，他的本意绝对不是为了两头讨好，他效忠上帝永远才是个本心，不去得失这个世界，得失人间，只是权宜行事。第三，都别无选择的时候，没办法通融的时候，服从上帝不服从人永远是最高的原则，只是生有事死有事。我们亦都不要成日由朝到晚想着怎样殉道，因为有时稍稍地苟且一下，留下个有用之身，很可能是更加实用一些，更加实用一些。那传道者这样的讲法，或者你会觉得是不三不四的，即不三不四的讲到哇，人家牧师都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人间本来就是不三不四的啦，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就是不三不四的啦，人性也都是不三不四的，神又不是神，兽又不是兽，你不觉得不三不四的吗？所以就正正就是这样，就只有这种不三不四的信仰版本才能够对应真实的人间和人性，亦都才能够真切可行地实践在人间。我讲多一次，这样的信仰才是信仰之中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这样的信仰就是信仰之中最高境界的实用主义的信仰。愿上帝帮助我们。